一百万字，总括起来，实际上神就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我们说用一种很简单的话，很通俗的跟大家说，实际上神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来到我这里，回家回天家，到我这里转向我，这么一句话，就是看我看我，就像小孩一样。你看那小孩啊，生出来啊，看玉君的孩子今天来了，第二个孩子来了，所以他就看各种看，妈妈会到一个地方就说，哎，不要看，看我看我看我看我，就这样的情况一样。但是我们人呢，因为我们人已经堕落了，我们一个灵眼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到处用肉眼看，哇，那个挺好的，那也挺好，那挺好的，哇，那个人很帅，一个帅哥，哇，那个地方啊，那个人很富有，我以后要效法的，哇，那个人你看多么漂亮，我很亮，等等等，我们基本上都看这些东西。神说不要这样，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先说了这么一个信息，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叫以马内利。那神还又说了一句话。活出人样，活出人样，活出人样，还说这么一句话。原来呢，我们人自己以为我们人活得不错了，蛮不错，蛮像模像样的，但实际上在神的眼里当中呢，我们基本上就活不出人样来，已经活不出人样了，对吧？所以活不出人样，神就道成肉身，作为耶稣基督来了，告诉你，你们人应该活出这个样子来。到底什么样子呢？你现在不知道。所以不认识圣经，不知道原来还有位神，还有位天家，还有个天国在等待着我们。而这个神就像我们发出一个非常非常真挚，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坚韧的，就是从大概从他圣经开始写到圣经完书的大概1600年，这1600年神都在说，回过回头回头，向我这儿，向我这儿看，我看我，都是这样。因为一切的本源，一切的福分都在我这儿，所以你首先要看我。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呢，不是这样。那么第一个看不见神，第二个不想专注神，第三个呢就想一边看神一边看世界，就这样。所以当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可能新信主的，还有不信主的，甚至信主一段时间了，都不明白为什么耶稣说来跟随我，哎，那个人马上就放下了，就跟随他。为什么这样？实际上所有的这个几个门徒，核心的这几个门徒都有一个举动，他就是马上放下跟随主。实际上神是希望在历史当中给我们做成这样的样板，告诉什么呢？就是神呼召你过来的时候，比一切都重要，你要放下一切跟随主。所以有一个人就这样说了，他说等我把我的亲人埋葬了以后，我再跟随你怎么样？他说要死人埋死人，你可来跟随吧。就是我们的恋爱，我们的爱情，我们的亲人父母啊，我们甚至婚丧嫁娶啊，我们的事业雄心等等，都可能成为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的一个很重要的拦阻。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偶像，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偶像，对吧？所以这样来讲，神就希望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去爱他。为什么是这样呢？是不是很自私啊？神很自私很狭隘啊？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原来我们被造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福分的来源，就像婴儿有个脐带一样，如果一个婴儿的脐带断掉了，在父母当中呢，他就完蛋了。所以我们如果跟神恢复到这个属灵的这个脐带，我们的一切都有，我们现实当中有平安喜乐，还有祝福，我们来世当中有永恒，这就有了。所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期待，我们现在也不了解那个期待的滋味，所以我们就左顾右盼，搞了很多名堂，但实际上呢都不合神心。神希望你回转向我，接下来怎么样呢？一切都定了，你回转向把我放在第一位，你该有家的有家，该成家的成，该成亲的成亲，该养孩子养孩子，该创事业创，一切的主都在人。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叫做正本清源，刚需木匠。正本清源跟神接上了，把自己的许许多多的那些小的私心的一些东西来都拉着，然后跟神。如果你不这样，你是因为恋爱到这儿来的，你是因为孤独到这儿来的，你是因为找工作到这儿来的，你是因为暂时现在无聊到这儿来的，等你这些问题解决了，你一定离开神。 神绝对不希望是这样的，神绝对不要。所以神希望你转回他，转回他，转回他，而且单单的先仰望他，然后接下来一切都正了，一切都正了，明白吧？所以神希望仰望他的时候，一切祝福就来了。所以仰望他不光是啊神对你的一个要求，实际上更大的是神对你的祝福，这是很关键的。所以中国人不了解这个东西，中国人从几千年以前孔子那个时候，就我们基本上已经对天已经远去了啊，天已经远去了啊、哦、今天大道已逝啊，什么大道既，所以我们都退去了，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那么神还说了一句话，说你回转过来，你就知道你应该活出什么样子，就是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样来。而我们现在说我活的不是很人样吗？从圣经来讲，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罪人对中国人，对一个人本主义，现代高昂科学理性和这种相对主义精神，这现代的人的话是完全不接受的。我怎么不是人样？我现在活得不挺好吗？我很健康啊，我每天也很好学努力工作，我怎么不是人样呢？在神的眼里不是一样。为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婴儿没有脐带一样，啊，这个婴儿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最多活就是靠着那点点啊生命的惯性就活那一点而已，就像风扇断了电一样，他还能转一圈而已。所以神希望你活出人样，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种关系。如果一个人跟神没有这个根本的关系接上，人活不出人样。如果一个人不认识基督，原来神给我们做成那样的话，他确实活不成那样。所以这样的人不是觉悟的人。所以无论你做多大的事业，多么厉害的事，他不是一个人。所以大家没有分享，我给大家分享，我们这周很紧张，非常紧张。我这周呢花了4天，最终一天我就封闭了所有东西，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整个的用圣经，透过圣经来作为市场管理的，我们叫圣则管理学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性建筑。所以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思考产权的问题啊。产权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神希望我们成为管家，但是人不是这样，人希望我们作为所有财富的最终的拥有者，这就是私有，私有观念。所以私有制之上，这个东西是人的偶像，人的捆绑。所以因为有这个捆绑，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呢？竞争不择手段啊，在中国愈演愈烈，就可以说巧取豪夺，坑蒙拐骗，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节制啊。当官的他用体面的手法啊，下边的他用最残忍的手法。所以我们的黑煤窑事件就反映出极端的不近人性。所以前两天文强弟兄发了一个信，大家看了没有？那篇文章很长，那是中国一个比较有思想的左派的一个经济学者和历史学家，这个人叫秦晖，他写了一个文章，他谈到了中国经济发展啊，实际上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因子，除了我们的劳动力便宜，我们劳动密集型，我们都资源便宜，我们很多东西，中国发展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前提，大家知道吗？啊，你是学啊管理的 SMU 的，所以这些问题你要知道。中国的管理有一个巨大巨大的不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学不来的，就是我们不光经济方面的低成本，我们在政治方面我们还低成本，叫做没有人权成本。所以我们两个基本上经济成本是压得最低啊，然后政治成本我们压得最低啊，以至于到非洲，然后到印度，我们跟印度跟非洲比的话都出现不同。印度我们认为哇很落后很什么，应该啊竞争方面跟我们在吸引外资的方面应该好一些，但是发现真正外资到了印度，发现印度它实行了好多年的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啊，它跟苏联学民主社会主义，所以它的工会相当厉害，它的民主相当厉害。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啊对它的印度籍的工人不行的话，他会给你上诉的。所以西方虽然看它的土地成本比中国，现在印度的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但是它其他的社会政治成本很高，所以纷纷的又都出来，以至于印度最大的一个公司都想到中国来投资，都想到中国投资。我们再看非洲和非洲啊，你看最落后最应该是各个方面你都像可以以前像奴隶那样去，不是这样。非洲的话它有种族，它有 tribalism， 它有这样东西，所以你到那个地方去，一个国家一个独裁者被你搞定了，但是那些小的族长可不饶你。所以如果你见带了我这些人的话，不行的，我要跟你作对的。 所以中国的这些企业家怎么办呢？最终就是以保安公司的这个名义，大批的又把中国那些农民引进去，因为这些农民让他干什么干什么，让他吃什么吃什么啊，让他做什么做什么。所以中国是这样一种逼人权教。所以这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一个管家的心态，不能尊重神原来的那种旨意，神的旨意是要善待所有的有他形象样式，所以我们的很多很多的工作就做出非常非常走样的所谓的中国特色。第二篇文章我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用使命，一个从神天下来的使命，来代替你去追求啊，追名逐利，尤其是在商场上以挣钱为动机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动机。所以第一个谈到了产权，第二个谈到了经营动机啊。第三篇我给大家那篇文章是我最新的一个整理的一个，长久以来就有这思考，最新整理的是关于分配。所以我在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呢，啊，就发现了一个很惊讶的东西。以前我就听到一些偶然的数字啊，说中美之间在奉献当中啊，在捐款当中，在社会慈善当中差距大得不得了。后来我就专门做了一些这方面资料的探索去考据，结果发现确确实实很大。在2003年、2001年、2001年到2003年的话，这个比例大概是在7300倍左右。7300倍，就是美国要奉献7000多块钱一年一个人，中国只奉献1块钱，明白吧？这是中国人。那么到了现在的话呢，最新的一些统计就口径大概都差不多了。那么中国的奉献1块钱，美国人奉献2200块钱，就是1:2200这个比例。那么中国这个比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比例很不平衡。所以我们一看大款的就是霍英东嘛，什么捐款基金会，一看什么李嘉诚的基金会，所以真正落实到我们政治上，你问他今年有没有捐款，今年没想有什么捐款啊。所以后来人统计了一下，上海最发达的一个地区，中国最发达的一个经济地区，平均每年一个人捐款1.7块钱，而2200块钱这个比例，2200比1的话是按2.5块钱算的。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最富有的地区也达不到这个比例，也就是可能是在3500到4000这个样，何况普通的一些地区。那这个原因很重要，这个原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太没钱了？不是没钱，我最新研究这个东西啊，最近我注意一些资料，发现中国到去年年底很可能超过了日本。从这个我们叫做实际购买力啊，经济学上有个叫 PPP 啊，叫做实际购买力，这个东西的话，中国早就超过日本了，是因为我们有货币的这个方面的国际货币的汇率的问题。那么从真正现在汇率当中，我们大概到50000亿美元了，就 GDP 我们生产已经达到50000亿美元了，是这样的，所以已经超过日本超过一年了。所以日本那个时候在31号，他们在过元旦的时候是非常，哎呀，包括他们的首相都是非常那个什么的，非常紧张的。他们在听到底中国今年到底 GDP 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最近看凤凰卫视的，昨天看他的报道，确确实实可能超过日本，微微的超过一点。如果这样的话，中国跟美国就成为第二个经济大国了。啊，经济大国，美国跟我们的比例呢，大概相差2.7倍，也就是美国，我们已经跟美国遥遥相望，就可以看到美国了，背影就可以追上了。也就是再过20到30年的话，中国按这个势头的话，就一定追上美国，这种情况。所以按照现在富裕程度的话，我们算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收入比例是18:1，就是中国赚1块钱，美国赚18块钱，是这个程度。但是奉献的时候呢，却1:2200。就美国人奉献2200，中国奉献1块钱，是这样一个比例，就是这样一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那么在中国最富有的一批人，中国的现在基尼系数已经超过美国了。我们中国现在基尼系数官方工作标准大概是0.437左右，就是一般情况下超过0.4都属于高的这种贫富悬殊差距啊，高贫富悬殊它就会出现社会动荡。你看嘛，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运动都是因为这个高。那么中国现在已经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美国是发达国家最高的，没有超过美国的。 像其他的欧洲啊，英国、法国的话，一般都是零点二几到零点四几之间，零点三几之间。美国达到零点四，我们现在突破零点四，这是官方的。但是私下里的所有民间研究所都知道，你中国的经济系数大概已经超过零点五了，就是已经高过这个东西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富翁，中国的富翁大得不得了，有很多富翁，而且有许多灰色收入，它是不公开的，很难统计。为什么呢？在 Gucci 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牌，你知道吗？ Gucci 有一个很重要的名牌，他的总裁，世界总裁，他报道，他说世界高档的消费品在09年的时候，整个中国买单是四分之一，也就是四分之一是中国买的单，明白吧？就是世界高档，包括洋酒、洋烟啊、洋化妆品、洋的包啊，那包的话几千欧的话，中国一眼不眨就买几个包，啊，我自己亲自知道的啊，他们亲自跟我说的，就是中国人到瑞士买劳力士手表，一个一般买3到6块，一买就3到6块，欧洲人都很惊讶，都欧洲人都不敢买，一辈子买一块就不得了，中国啪一下就买。这是亲自跟我见证的。那么我们怎么说呢？中国在512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企业家，大家知道啊，他就谈出了一个奇谈怪论，就说我们的公司只赚10块钱啊，每个员工只赚10块钱，公司整体200万。那这个公司的话，它的营业额的话是几百个亿，效益非常好的。哎，正是这个公司的老总。他搞出这些作秀奇谈怪论，但是他每一次登山都要花200万以上，每一次他大概十几次登山都要花的，他每一次登山十几次登山就花2000多万、3000万这个样子。他的儿子一次结婚大摆宴宴就花几百万，所以他自己说我捐10块，他自己确实就捐了10块钱，非常滑稽，非常滑稽。所以那篇文章大家看一下，我是用卡耐基的一个东西跟他对比，就说中国这个民族啊，唱高调唱得非常好，爱国呀爱国怎么样，但实际上呢，我们真正不要说爱国啊，真正爱自己的家族都爱不了，爱自己家族就不错了，这样。那么美国的捐款不光是给他自己的，美国的捐款有很多国际主义的捐款，所以我们中美比较一下，你就可以发现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个国家和没有基督教背景是差异很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我们有啊以前的大学研究生的同学，那就是哎福特基金会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啊，卡内基基金会支持的，然后其他些某些基金会支持，大家都知道吧？这些现在还在运作，还在运作。光2007年，我查了一下2004年、2007年的资料，美国官给外援的捐助，一般每年都在1000个亿左右，1000亿美元，就这样。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听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冷静的看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不明白这些道理，以为我们活的是一个人样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这是个骗局。我们活的不是人样，啊，至少我们对于死亡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我们是人样的话，我们应该有权柄、有能力，我们要宣称我们应该战胜死亡、跨越死亡，我们不畏惧死亡，还不要谈孤独的问题、罪恶的问题、痛苦的问题，这些东西实际上因为我们不明白人的本质，所以我们活不出真正的人样。我们活的认为是个人样，是个自欺欺人的人样，真正私下里你再成熟一点，你就知道你活得不像人样啊，就连基本的人的道德水准你也活不到。最简单的就是你把自己的东西，假设有一个录像机都给你录下来，然后你就公开给大家放一下，你就知道，哎呀，我不敢这样，把你的思维的东西都放一下，你就知道了。那从神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你就更达不到这个东西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回转，都要受教，都要明白什么是圣经启示的人样。你就是生而为人吗？你连真正的那种人样都不知道的话，你不太遗憾了吗？你哪怕达不到人样，但你知道，哦，原来那个人样是这个标准。也许我在永生当中，我靠着神所启示的一条道路，我可以走上那条样那个样子。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大的背景啊，受教人生的大的背景，受教人生大的背景。所以我们结合上一次很重要的，上一次很重要的，我们谈到了叫牧养人生。牧养人生谈的是一方面，就是我们已经大概知道了什么是人样，什么是神性中人样的人，要把这个东西告诉不知道的那些新信徒或者没信的人，然后带他们一起活出来，一起经历这个人样的美好，是这样。所以呢，一个人光想传授，但是对方不受教，这不行的啊，剃头挑子剃头热不行的。所以对方必须要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所以每一个人既然都活不出人样来了，都按神的那个原则活不上，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要首先要听一听到底那个人样是什么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受教的人生。我们要分享两节圣经，分享两节圣经啊，我们先祷告，求神安慰我们。爱我们的圣天父，我们已经来到你的真理圣言面前，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去安静我们，安抚我们，带我们慢慢的真正进入你真理的话语，进入你真理的大能。主，我们每一个人因为犯罪，我们已经失去了真正我们人的本位，我们已经活不出人样。主，靠着你圣经的启示，我们一起看到了我们应该有一个尊贵的，一个荣耀的那样的本位，那样的一种能力，那样的一种风采。主，求你感动我们，我们相信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相信你今天就要开启我们，让我们思考我们生命当中这样一种美好的形象，美好的标准，以至于我们生命可以回转，可以效法，可以反思，可以学习，可以锻炼，可以进取，最终我们越来越美好的活出一个人样。当在永恒当中，当你的整个的拯救完成的时候，我们就会充充满满的活出这个人样。主，求你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今天谈受教人生，今天就求你开始，我们就在此时此刻，你就是我们有受教的心。我们领受主你亲自真理的光照，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大家打开圣经啊，我们先看，这是又是一个新的专题。我们谈到了五大关系，人和神的关系是第一位的，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其他灵界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自我的关系，这四个关系是第二位的。跟神的关系正了，这四个关系都正。所以我们人若没有跟神的关系正，我们就不可能活出人样，也不可能知道我们生命怎么来，现在如何，怎么去。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来，现在怎么样，怎么去啊，最后要归宿啊，我们的归宿是什么？所以这关乎啊我们整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所以大家今天我在谈的也是神要在这些关系当中要启发我们，要活出人的本位。打开马太福音11章15节，马太福音11章15节。马太福音这一节很简单，就这么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是在新约当中，不算旧约，这个词相关的一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出现很多。在新约当中我统计了一下，一共16次，就是神说有耳当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当听就，圣灵说有耳当听就应当听，有耳当听就应当听。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被造，神给我们一个耳朵，这个耳朵到底什么？神还给我们五官，为的是什么？耶稣在这里边谈到了非常清楚，这个耳朵一个是方指我们的右耳，一个呢是指我们的五官，一个呢是指我们灵里边的耳朵。这三个方面三个层次都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一定要有一个领受的心，受教的心，否则的话这些功能都形同虚设，都形同虚设，那我们生命就亏损了很多。所以就像不听话的孩子一样，最终不让你跟他好，你跟他更好，最后怎么样？你看不听老人吃亏在哪，就跟这样一样。从神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不听神的话最终面临死亡，面临没有永恒的生命，那怎么办呢？我们再打开哥林多后书， 四章七节，这句话也很简单，这句话也很简单。他怎么说？保罗这么说，保罗说，刚才那句话是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一段是保罗说的。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里边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什么意思呢？我们是瓦器，我们要领受一个宝贝。如果我们瓦器没有这个宝贝，我们就是个瓦器。这指出了人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本质，就是如果人不领受，人就是很卑贱的，是个瓦器而已。你认为你很尊贵，最多也就是70年到100年。这是圣经解释出来的很深的一个道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可能略微要说一下，因为这个道理太深了。这里边告诉我们，人生有两个基要的东西，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如果你不掌握，你生命亏损太大。这里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两个很基要的东西，一个是虚受教，虚受教，有耳可听就当听，神造有耳朵就让你们听，是这样的。所以人有五官，有耳朵，还有属灵的很多很多的敏感的一些东西，就是要领受，要领受，要领受，要受教，要受教。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受和教，一个是要受教，这就出一个问题了。如果我受教的话，我随便的，就好像我拿着一张光盘随便刻录，你给我只要刻录什么，最后垃圾的东西、黄色的东西、什么啊鬼片的东西都进来了，所以你这个光盘就完了。所以我们人就好像这样白纸一张光盘一样，那我们就受佛教的问题了。所以保罗说的非常东西，我们这个瓦器最终要成个宝贝，那个宝贝就很关键了。所以一个人必须受教，不受教你就是个瓦器，一个就是你要受佛教，你那个瓦器里边成什么东西。如果你成了一个粪便的话，那你还不如瓦器了。那你说，哎呀，我还是保持这个瓦器好，对不对？但是你有一个宝贝就不同了。所以人处一个非常非常叫做 critical 的一个 status， critical status 什么叫意思呢？就非常危机性的东西。因为神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的容量，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吸收，我们可以接受，我们可以追求，我们可以选择很多东西。但是很重要的，你选择什么就很关键。如果你选择的是个垃圾的话，那你自己就成垃圾了，对不对？一个碗选了粪便的话，谁也不会要碗，谁啪就把碗都追掉了，对不对？但是一个碗里面装宝贝的话，这个碗可不得了了，谁都当了宝贝了，明白吗？所以我们今天若有时间我们都谈，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就谈第一个虚受教，虚受教。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书信主，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很好了，在主里边不错了，有神的感动了啊，大家的关系也很好了，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了，但是呢还是有些不受教。不受教的感觉是什么呢？亏损的，亏损是不受教的，明白吧？已经很好了，神的道也通了，宝贝就要进来了，哎，但是进了一点他管教了，然后乌七八又进来了，这种情况下最可怕，最后掺杂，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掺杂的话怎么办呢？不讨神喜悦，然后你怎么样？你受亏损，你受亏损。所以我们今天就谈虚受教，还有许多刚来的，甚至刚到新加坡的，还没有到教会里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虚受教啊？我们现在受的教育不少了，怎么的？那你说的这个受教跟我们现在学的数理化呀，我们现在学 ACC 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OK， 我们要谈，我跟大家首先再解释一下这个受教的含义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新旧约当中谈到受教这个词的话，它实际上有三个含义，我们总结有三个含义，大家记着，这三个含义非常有意思，关乎你受教，也关乎你去牧养，牧养的人要按照这三个原因去牧养，受教的人要赶着这三个原则去受教。第一个原则叫教训，所以既然是受教的话，你一定要把一些信息用口头的言语，用他可以理解的概念去传递过去，对不对？这是受教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所以你要不停的跟他讲啊，你要反复的跟他讲，就像神一样。你看神借着先知啊，多次多方小玉，是神工作的一个做法。最终他要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谈这个，所以他要不停的谈，不停的谈，这是神工作的东西。 所以一个人我们叫做谆谆教诲，我们叫做不厌其烦，我们叫做三令五申啊，我们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叫做空口婆心，这样只要是有爱的，我们都是这样。家长、弟兄、小组领袖，你们都要学会一个东西，就是要口头的传递，要不厌其烦的传递，要苦口婆心的传递，这是神工作的方法，对吧？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磨练，传递完以后不行，传递完以后你接受了这个东西，但是它只是概念和思想上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弟兄姐妹东西，它还是概念和思想理性上的接受，但实际上它还没有操练出来，所以呢，你要进入磨练。这个磨练的意思就是 practice， 锻炼的意思啊，就是锻炼，就要锤炼那个锻炼意思啊，就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的那个习的意思啊，这是这个意思啊。如果不练习不行，不实践不行，就是 practice 的东西啊，就是 disciple 的东西，就是 coaching 的东西。所以我们踢足球教练员的话，我们就好像一个教练员，一个足球教练员，他告诉我你这样踢，这样看，看了很多录像干什么？如果不上场去给他 coaching 他，然后他 be coaching 啊，他被这种教练的话，这不行的。对吧？所以那样的话只是口头上的东西，所以我们无论踢球也好，无论游泳也好，一定让他去啊，不停磨练，最后真正的啊，在各种有氧场上呢，他不仅游的技好，而且心态很好，他的生命就出来了。也就是说，道和生命的结合啊，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含义。第三个含义就是责罚啊，原来这个受教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很强烈的一个意思，原来就是 punishment， 就是责罚的意思。明白吗？所以如果你听了以后不改，怎么样呢？你要甘愿受责罚。所以大家一定知道，所以整个这个原文啊，在希腊文当中，这个受教的原文很有意思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我们翻译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boy 的意思，男孩的意思啊。我们翻译过来最好的翻译就是顽童的意思啊，一个小孩的意思，一个 child 的意思，明白吧？就是 children 的意思啊，这个意思。它的还有一个引申一点的含义，就是 servant 的意思，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两个意思都给我们干的。所以对于小孩来讲怎么样呢？你要教训他成人，我们叫社会化，对不对啊？你不给他教育，他不会成人的。所以你不鞭打他，他不会成人的。所以小孩就意味着你要教育他，而教育他他不听的话，你要鞭打他，你鞭打不听的话，你要规范他，你要甚至逼着他。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受教的词的词根呢，在希腊文呢是那种顽童的意思，仆人的意思。因为仆人的话，我们甚至什么东西呢，我们要拆散他，这个你要去干，你干的不好的话，我要揍你的，我要打你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隐含着啊两个，一个是教训他，一个是要处罚他啊，要最后逼着他完成一个目标，这个意思。这很有意思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谈第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受教？我们受教有四个方面很重要的意思，我把它高度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叫做被造如器皿，被造如器皿，所以我们要受教。第二个，我们一点一会儿谈，叫犯罪失能力，我们犯罪以后我们能力都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天生的那种感悟的那种自学的那种能力的话，我们失去了基本上是 99%，我们还剩下1%，这1%使我们有这么灿烂的就是文明，我们有爱因斯坦啊，我们有啊杨振宁，我们还有很多的这种无与伦比的这些天才啊。我们把新加坡的 ITE 的学生啊，只会转动按钮，只会按转按钮，和爱因斯坦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但是我告诉你，无论差距有多大，只是在那1%而已，也就是99%的我们那种天才已经没有了，这才是人的本质。这才是需要受教。再有一点，就是罪性残我身，就是不管我们犯了能力了以后，这个犯罪以后是给我们人生有一种奇特的内在的品质，这个品质会缠着我们身体，使我们无法真正的学习。所以你就必须要受教，按照规范的学习，甚至外在的强迫性的你的学习，你才有可能回转明白，哦，原来神，你至少看到那个荣耀的那个标准，你才知道，那样的话你才出盼望，你才愿意真正追求神。再有一点，邪说变满地，就是四个方面，因为有邪说变满地，有很多垃圾，所以我们这个瓦器很有可能成垃圾，所以我们要受教。 因为有罪性，我们已经干扰了我们真正的学习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受教。因为我们已经犯罪失去了能力，所以我们要受教。因为我们被造本身就是要装神的，就是要把神装进来的，所以我们要受教。所以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谈。第一个，我们谈被造如器皿，这是圣经当中对人的人性的来源，人的本性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启示，一个非常奇特的启示。这就使我们跟很多人本主义东西唰一刀就划清界限了，一刀就划清界限啊！这个东西啊，是圣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谈到了被造如器皿的意思是什么呢？神要用你，神要把他愿意给你的东西装进来，神圣的东西装进来，你这个器皿就不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了，你就变成了一个宝贝了，因为你里面装着宝贝，你就宝贝了，明白吗？就好像我以前说的，这个背心如果普普通通的一个背心，我穿的啊，穿一身臭汗普通的啊，如果说这个背心最后印上了十号的球号，最后被贝利穿上了，这个就是一个国宝了。明白吧？我这双鞋我穿的就普通的一种臭球鞋，那被贝利穿上以后的话，它就是一个国宝了，就是一个古玩了，一个以后它死就是古玩了，所以不同。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被造，就是瓦器，但是我们装上神圣的东西了，让神分别为圣了。什么是神圣分别为圣呢？就神给他占有了，神把他拿过来了，这就是宝贝了。所以人被造的时候，原来有这么一个本质，就是神要用你，神要把你拿过来，神要把该给你的装进来，所以这就是人被造一个很重要的本质。所以我们人犯了罪以后，没有看到这个本质，我们更看到人哇是有创造力，是有自由啊，是有理性，哇，我们是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光光光的话，不停的自己往自己装东西，自己啊乱七八糟东西都往里面装，是这样一个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只做了一半。更关键的一半我没有看到，关键的一半是不错，神给你自由，给你创造力，但是很重要的一点，神要先把神圣的很重要的一些东西装给你，然后你再去发挥，而且发挥的时候跟神保持密切的畅通无阻的这样的一种密切的关系，这才是人被造的本质。所以我们把这样一个本质叫做伊玛内利。这样的话我们简单的说两句，就跟佛教的关系就完全脱出来了。佛教关系上它没有神，所以人怎么办呢？人既然装了很多垃圾，他也认为人装了很多垃圾，怎么样呢？这些垃圾都没有用，而且都是暂时，都是幻象，都是空的，最后呢我把它都空掉，最后呢瓦器还是瓦器啊，最后瓦器也空了，瓦器也没了，最后人是什么呢？人我也不知道人是什么，就是空的。这就是佛教告诉我们的。那么柏拉图告诉我们什么呢？孔子告诉我们呢？柏拉图跟孔子在这方面有类似性，就是什么？万物皆备于我，就是所有好的东西都在你里边的啊，不需要装，你只需要回忆就可以了。所以柏拉图就谈出了回忆，所以我们只要不停的回忆啊，抛弃世俗的这些东西，我们回忆美好的东西都出来了。那孔子说呢，我们只要去操练啊，我们努力的操练啊，把那些丢失的东西再找回来，哎，我们就可以了。这不是这样，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不是这样，明白吧？跟伊斯兰教也不同。伊斯兰教什么？哦，安拉很高，哦，安拉是遥遥可及的，我们都努力做讨他喜悦，最终啊，我们可以跟他获取有些什么啊，永生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不错，神是高高的、圣洁的，但是神要把他自己很美好的一些东西装给你，你愿不愿意要？这就是基督教的伊玛内利。这就是我们在谈的基督教的超乎众人之上，关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信仰，就是神不仅高高在上，而且神要下来，神要祝福你，神要与你同在，神要把自己装给你，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这就是被造如器皿很奇特的一点。再有一点，效法基督。当我们被造如器皿以后的话，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活法、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智力慢慢慢慢都有恢复，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直觉、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有恢复啊，我们的道德也会出来，所以人就活出慢慢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了，我们的平安喜乐也出来了啊，就出来了，所以你效法基督就出来了。所以一旦效法基督出来了啊，我们人就慢慢的真正有人样了，就是神原来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啊，这是世俗所无法想象的。 接下来就是合神心。当我们有了这样的神与我们的装进来，我们又能慢慢的更新，慢慢的改变。我们从内在的改变，不是外在的改变，也不是强啊打肿脸充胖子，强说自己改变，不是这样的。这样我们的生命合神心意的就出来了。合神心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达到那个神创造那个开始的标准，慢慢接近那个标准，慢慢仰望那个标准，慢慢靠近那个标准。所以说这叫做合神心意。所以合神心意，神的祝福就来了，啊，神的奇妙就来，神跟你更密切的那种美好，神愿你往里更加多的那种神圣的东西就出来了。那接下来呢，你就以神为乐。所以最后合神心意，那接下来就是蒙受神的祝福，然后在这样的祝福当中，最终得到神本身，那以神为乐，这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叫以神为乐的境界。明白吗？人所期盼，神所期盼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合他心意。那么人所能活出的最美好的境界就是以神为乐，这才是神希望当中这个东西。那么前提有两个前提，一个叫做跟神，我们的瓦器要装进神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慢慢活出基督的样子。这个时候神就喜悦，神喜悦就越来越祝福你，越来越添加你。就像一个孩子，我们生了十几个孩子啊，总是有一两个孩子最讨父母喜悦，你会发现吗？不是父母偏心啊，有的时候父母小时候偏心，到大了的时候就是没几个孩子有出息。你看了吗？中国皇帝在继承，尤其是清朝跟我们最近的一个朝代啊，他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也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他说哪个好，哪个儿子贤，我让他继承。所以有家康熙，你还生了十几个、二十几个儿子，哎，最后他就发现这几个儿子哪个最好，啊，最好他就把整个他自己的拥有的所有东西都给你，啊，我们就会以神为乐的。那么我们再思考第二点，就是什么犯罪失能力，犯罪失能力。我把它概括为三个方面，我们通过三段圣经解释出来。第一段圣经马太福音，他这样说，他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预备道路。这是什么呢？这是他在跟世人，耶稣主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跟世人在谈论一个很奇特的人，就叫做施洗约翰。这个人跟耶稣比耶稣大半岁，这个人呢在耶稣之前啊就在整个犹太人当中非常有名了，非常有名了啊，当时他的名气超过了基督啊，超过耶稣，非常有名了。所以很多人都到旷野当中去看他，去接受他的洗礼。所以那些人在问啊，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一定是跟神啊，跟天国，跟先知各个方面有些来头啊，这个绝对不是我们凡夫俗子。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个人到底是谁。人呢感受到一点东西他与众不同，但是不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耶稣就跟他这样说，他说我要差遣啊，经上记说就在旧约当中就记这么一个人，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所以耶稣基督就把施洗约翰的最根本的身份说出来，然后接下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这个人的，施洗约翰的。然后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又把他的本质说出来了。接下来耶稣又总结，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个人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就是在犹太人心目当中，以利亚是一个很大的先知，能力极大的一个先知。但是呢在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受膏的神差派的真正拯救者来之前，要再来一个以利亚。所以这是旧约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影子。所以耶稣就说了，这个人就是那个以利亚。所以就把这个人的本质点出来了。然后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对某些问题感觉不同，要好奇，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明白吧？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对一些灵异现象的东西，一些超越现代有一些东西的话，也感觉很奇特，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啊，有余弟兄，他新信主，他是从国内现在做到博士后了，很难得，还不到30岁。哎，你做科学的，你会发现，我以前也做科学的，哎，摆地摊的一个看手相的人，他就能说出你生命当中一些奇特的东西，你一下就被他吸引了。你说，哎呦，我做了科学做了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我到底生命到底本质是什么东西，到底明天怎么样，你一下就说准了。所以我们一下就被他惊呆了，明白吧？ 这就是科学的实证和真正的灵异性的一些东西能力，它是出现天壤之别，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人有来头，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天国当中那个秩序当中那个灵界当中他到底是个什么位分。那可能你一下子就被他抓走了。我有个朋友昨天前天给我打电话，就是说他信主了啊，他哥哥突然间去世了，然后他父母就给他去求那些灵媒，然后这灵媒就说出他哥哥很奇特的一些东西，包括他有个叔叔，叔叔是瞎子，都说出来了。所以他父母一下就被他给牵走了，本来他父母跟他还可以讨论一些福音，他一下就被他牵走了，他就不知道那个人的位分到底是邪的还是正的。如果是邪的，他属于邪到什么程度，如果是正的，他位分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属天的属灵的秩序我们人本身就完全没有能力了。所以这是我们能力的第一个丧失，我们叫做什么呢？知彼能力的丧失。知彼能力的丧失，在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有这个能力，一下就可以看穿他的本质，我们没这能力。所以我们跟人打交道的话，永远是叫做画龙画虎难画知人之面不知心，我们永远是处于一种风险状态，就是到底跟他结婚对不对，到底跟他投资合伙对不对，到底跟他交朋友对不对，我们永远是不知道的，明白吧？这是知彼，我们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了。在约翰福音这样说，他彼得说，主啊，我为你现在不能跟你去呢，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这是耶稣基督快死快定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说我要定十字架，我要受死，怎么样啊？他的最大的一个彼得，最大的一个门徒就跟他说，他说我愿意为你舍命，而且我要陪着你一起走那条，如果真死了，我要陪着你。耶稣说了一句话，你愿意为我舍命吗？问他。就像我问有一些我们的门徒我们的弟兄一样，你真的破碎了吗？你真的软化了吗？你真的可教了吗？你真的可劝性提高了吗？我们说可劝性就是神给我们造那个信心的本质，因为神给我们造了可劝性，所以我们这个瓦器可以领受东西。如果神没给我们造这可劝性，我们就没有，我们就刚硬，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惯性走。所以耶稣说，你真是这样吗？然后就说，我实实在告诉你，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了。不要说你跟我一起走，不要说你要跟我死，你跟我一起走你都不敢走，现在还没叫你就三次不认了。小的一些风吹草定你就离我而去，就是这样，神就告诉他。所以这叫什么呢？知己。也就是说什么呢？一个人他很可能不知道自己，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弟兄姐妹，我可以这么说，现在弟兄姐妹90%、95%以上基本上不知道自己，有的呢是知道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不知道的。所以神告诉我们，你说你要为我舍命，我就告诉你，你连你自己真正怎么样你都不知道。所以神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已经犯罪，我们已经失去了自知的能力。所以老子说智人者智，自知者明的时候，我们是智明，明智我们都错了，我们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在起名的时候常常，哦，我们叫瑞瑞，我们叫智智啊，我们叫明明啊，我们叫哲哲啊，都是要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智慧了，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孩子有这个智慧，明白吧？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智慧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奇特的东西啊。最有意思就是恋爱当中的海誓山盟，啊，就说我绝对对你忠心，我绝对怎么样怎么样了，最后结果的话是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受这个苦很多，我们常常是对人自己都不自知的一些海誓山盟一些东西。所以耶稣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不可以发誓，不可以发誓，因为罪人的发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发什么誓，你发什么誓。再有一点，耶稣说那是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能听。这里边谈了一个另一个不知，就是对未来的不知，对未来尤其是未来很远的我们不知。 我们不知，完全超过我们的理性各方面的统计推演的一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最后在新天新地里，在父的国里边得救的人，你们要发出荣光来，光亮的不是这种白炽灯的亮，也不是普通的月亮的亮，也不是其他的亮，要像太阳这么亮，你信不信呢？我告诉你，我看圣经的话，我非常相信以后我们身体会发光，而且非常亮，因为圣经反来覆去的透露出这些信息来，包括耶稣登山变相，包括摩西上山下来那种荣光啊，包括很多基督徒见证当中，当他跟神亲近的时候，很多人都看到，哇，这个人怎么有光亮的这样东西，对吧？包括很多的一些现代的科技，把你发现一些很奇特属灵的现象，就发现灵界真正要干预世界化，都有光的东西，而且很亮的东西，明白吧？有很亮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不明白了，我们现在不明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叫知来，知道未来。我们叫做知己知彼，知今知过去知未来。我们现在抽出来三个，知今你多少眼睛可以看到了啊？大家可以眼睛。所以知今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不能知道今天的透彻的东西，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点。过去的话，我们可以做叫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总结一点。啊，我没有把那两个点谈。实际上知今我们只知道皮毛，我们什么知道他今天他骨子里想的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多少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啊。他笑了，可能是有一些心，我们叫做心怀善态啊。有的是他在那看，我们叫心怀鬼胎。我们大概可以看一点，但是不知道。对于过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总结马后炮。但是真正你能知道过去吗？未必。过去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争来争去的，但是我今天要把三个很重要的，我们是绝对很难知道的，就是别人心里怎么想的，尤其是未来别人怎么做，还有我自己怎么做，我自己未来怎么做，然后整个历史未来怎么做，我们都不知道，神知道。所以有三个点就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受教，因为犯罪已经使我们失去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接受这个东西，完全是信心，不是你自己推演，不是你自己经历，没有的，你看不到，你经历不到，你预测不到啊，你也不能用灵眼超时空的看到，不可以的。但以前人是可以的，所以你只能凭信心接受。为什么？信心，你信得让你得着。为什么说？因为他信，神就算他义，就是因为神把过去一些东西都定好了，给你了，你信不信？你信了 ，OK 就接受了。你不信，那个瓦器里面就是进不了这宝贝，都被你拒绝了。就这么简单。邪说遍满地，邪说遍满地，我们说啊，有太多太多邪说了，什么唯物论呢，进化论呢，啊，什么什么这个哲学那个哲学，我今天就给大家拎出三个哲学来啊，这是所有的理论啊，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这些邪说的基础的基础，也就是邪说的邪中之邪啊，对吧？邪真邪理就是这样。第一个叫做自由主义，叫自由主义，这是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启蒙运动，到后来我们现在很多东西，我们这个自由主义泛滥。现在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在座弟兄姐妹，都受这个其害，都受自由主义害，大家知道吗？你们可能还不知道的，因为你们不了解自由。因为人被盗，从来神没有说你们被盗有绝对自由，所以人没有绝对自由，所以自由主义是一个谎言，是一个骗局，是一个谬论啊，是一个错误，完全错误的观念。所以呢，人接受了这个观念。那么美国先父们创造了美国是一个 liberty， 所以你跟美国谈啊，我上次谈过对吧？我跟美国在谈的时候，到底神的整个的救恩的心意是什么？很多人他们说 liberty， 就是自由，孩子。但是呢，他们谈的这个自由，实际上呢，是对圣经啊某一些是比较片面的理解，不能说错误的，什么叫片面理解？是因为人。透过耶稣基督来啊，我们直接跟他以马内利以后的话，人就会从宗教的、从政治的、从宗教背后的政治权力和宗教背后的人贪这个东西解放出来，所以我们跟神直接自由的对话。所以信仰灵性当中的自由，确确实实宗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但是这个自由 没有给人高昂到一种无法无天的地位。所以这个自由很重要一个前提是一定跟神有以马内利的连接，你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连接。所以没有这个连接的话，你这个自由一下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所以一个有连接的风筝，它是安详的，它是美好的，它是在那飘的，非常美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哇，断了以后，这个也是自由的。你看那个风筝，哇，那就乱了，就像一个群魔乱舞一样，在天上哇哇就转了，最后很快的话就掉地上了。所以没有意象，你就放肆，那个放肆就是死亡。如果没有神给你的那个意象的连接，你这个自由就一定导致死亡。所以美国，你看美国人开始是清教徒敬虔的，后来很多人不信主了，不信主以后就闹出这些同性恋、这些枪杀、这些很吸毒、这些很多的名堂，就是因为这个自由已经失去了一个神的一个围栏的限制啊，一个缆绳的一种啊规范。在自由主义当中呢，那么现实当中，在过去的这一百年里面，还有一个主义是很关键的，就是相对主义。啊，这两个主义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啊，你中有我，中有你。这个相对主义给人整得很惨。以前人是相信神的绝对性，绝对的宇宙秩序，绝对神的公义，绝对神的智慧，绝对神的安排。后来这个慢慢退去啊，但是慢慢退去，人又出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象征，就是现代主义，对，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可以掌管这个世界。你到了过去一百年呢，就是人这个也不相信了，所以一切都相对的。一切相对论，有的人啊把它归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啊，是因为有相对论的，所以整个的科学很多东西也是相对的啊，所以科学一相对，所以哲学的、艺术的、绘画的都出现了。你看那些群魔乱舞的绘画的各种派都出来了，有的拿着墨啪一泼的话也是一幅画，那这些就变成了相对的。这个很美啊，我从我这个角度看很美啊，啊，这不很美吗？你看不到很美的话是你的事，我看得很美啊。就是相对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最后的结果就是个人主义，就这三个主义。最终的话，我们无论是信仰的人啊，我来是我觉得不错，我觉得你讲的不错，我觉得我这两天啊感觉不错啊，我觉得神对我不错，我觉得啊我还可以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啊更不错的东西，这是这样，明白吧？它完全是自我的东西，就变成了一个个人主义。不信的人的话更有，就信神啊，信神的人啊，这个你这个神和其他的神，我要看哪个神对我好，佛教的好还是菩萨的好还是法轮功的好，而且最后哪个对我好，我对他啊有点面子，我到时候给他上一炷香，而如果没有的话一边去，就变成一个人，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年轻弟兄姐妹基本上背景就是，你们背景就是这三个，叫自由主义、相对主义、个人主义，就是这样。所以你们进入信仰的话也是个人主义进入信仰。现在我们看到了，我自己内心祷告和灵里面看到了，我们有的姐妹就在处于个人主义的边缘，就在处于个人边缘。所以你要赶紧的思考回答，要相信神，要相信神的绝对，明白吧？罪性残我身，罪性残我身，我这次上次没有讲，这次略微的再谈，还是这我们现在这五个罪行啊，这五罪就是在自我主义这个基础上，个人主义、小我利益之上，小我这个东西蒙昧的这个状态下出现的罪性要缠住。刚才是啊，神被造应该我们承接美好的东西，可是我们犯罪了，跟神断，我们自己真正追求神，自己真正追求神那些东西已经没有，我们跟神断绝了，而且我们能力也没有了，我们真正的能力没有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又发现有这么多的邪门歪道的东西、垃圾的东西想往我们这个信心里面盛啊，我们还主动的啊，觉得这个好就装，身上这些都是垃圾的，我们自己还都往里装，装来装去不行啊。不仅是这样，而且真正神好的东西来了，我们的罪性还束缚着我们，还牵起拉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完全的接受，不能完全接受，这是我们罪性里边的一个东西啊。我把它分为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大家还记得吧？啊，一个就叫做悖，一个叫做狂，一个叫做虚，一个叫做欲，一个叫做腐，这五方面啊，这叫做生理青春期的五个方面啊。我们又谈出了属灵青春期的五个方面 啊，生理性这些随着媒体影视的方面的这种泛滥啊，这种东西的泛滥，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的从生理学啊到真正的心理学呢，我们会发现属灵青春期的早到和迟归。早到也就是说我们可能11岁12岁的孩子就已经进入了某种青春期的状态了，因为至少他会模仿。所以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孩，那时他才多大，他8、9岁的时候，他会说为什么穿这个，还记得吧，连你还记得吧，你问他为什么穿这个 sexy， 他就知道他是 sexy， 哎，我穿这个很好看。那现在呢，以前的话到了40、50岁的话，大家就很安稳了，就很沉稳了，就已经不是在啊色的问题了，就是在德的问题了。我们现在发现你看很多的高官屡屡下马，好色的话都是二奶的问题，三奶的问题，都是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在40、50、60岁的时候，他的情欲还很旺盛，他还不善罢甘休，他情欲还很旺盛，是这样。所以我们的青春期整个的这个幅度在加大，明白吧？那么我们属灵的青春期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一个幅度，就是你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来啊，你可能在很老的时候还不去，就是到死的时候你都处于属灵青春期的状态。什么状态呢？一种属灵的悖逆，一种属灵的挑剔，一种属灵的争竞，一种属灵的到底你老大我老大，到底你讲的怎么样，我要从里边鸡蛋里边挑骨头。所以这些东西都叫做属灵的青春，就是不顺服，一句话叫做不顺服啊，不合一啊，最后出不来服事，就是这样。所有这样都是这种人，所以出不来都是这种人，所以到现在还出不来东西都有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谈，当我们谈悖的时候，就是悖逆，就是逆反心理，就是你说东我偏要做西啊。他开始后可能是没有理由的，完全是心理的反弹，哎，后来的话慢慢他会成熟一点，他会找理由，他会用自己小脑袋找一些买理由来，他就说哎，你们都过时了，我们有代沟了，你们都过时不行了，这些东西啊，就是相对主义在他里面作怪，最终来形成一个悖逆的一个孩子。这个悖逆有的神怜悯，可能半年一年就哇就错了，哇我错了，我真正失败了。有的呢30年旷野，40年旷野，最后像以色列人唰在旷野转完转去回不来了，都是一悖逆。所以感谢神，悖逆的孩子，如果你有悖逆，你马上要来到神面前，千万不希望你被神最后像以色列人40年旷野拽到旷野上。狂的意思我上次说了一些，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觉得我早晚有一日我超过你。他不是一个真正先陪我们一起谈，一起往前走，一起合作，就是一个合的规律，他不是这样。所以他内在骨子里他是一个骄傲的东西，这就是狂。啊，虚的东西呢就是虚荣，虚的东西都是没有把自己真正的东西建立在真理上，只要不建立在真理的磐石上，我们就会建立在非真理上，而非真理上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把那个东西定在那个非真理上，你跟他也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他飘来飘去你也飘来飘去，他虚你也跟他虚，最终的话你就被他虚整个带走，明白吧？就好像一个东西没有真正的锚地下到眼那个海的那种岩石上，最终你就被它拖走了，你跟着其他的地方，最后它也飘你也飘，所以我们谈到了虚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跟不同的人比，你把你的目标锁定在不同的人身上，最终的话呢你比过他了，你就带着某种程度上的一种骄傲啊，一种优越感，你如果比不过他，你就产生自卑，某种虚荣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几乎总是处于这种状况，不是羡慕人家那个东西啊，就是啊觉得他还不值得我那个什么，所以总是这样。所以你的生命总是这样的，一点一会儿自卑，一会儿有点叫做什么呢啊，叫做虚荣骄傲，一种优越感，一种自卑，都是因为你比的那个东西本身就是不稳的，就是虚的，这种是很难受的，很难过的。再有一点就是欲，欲的意思啊，就是情欲的意思，情欲的意思啊，情欲的意思啊。我们可以说姐妹是偏用情比较良好，好形容好一点，对吧？姐妹是情啊，多情啊，弟兄是欲啊，欲多一点啊， 肉体的多一点，今天是感情多一点啊。一个是林黛玉型的啊，一个是什么呢啊，贾瑞型的啊，这个这样好像贾瑞比林黛玉好像那什么，但是这两个合在一起，我就告诉你都是不对的啊，贾琏呐、贾瑞的这样一些都是错的，这两个合在一起都错的。为什么呢？这些欲的东西都会干扰你跟神的一种最稳健的关系，所以当你处于青春期有欲望的时候啊，我就建议你一定要思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因为神希望你把它放第一位，然后接下来你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因为它创造来自神，它就会祝福你，就会保守你。如果你不放在第一位的时候，那当然与神也无缘。就好像耶稣说的，你既然你这么传教的时候，那个地方不接受你，你就剁掉脚上尘土告别他，因为神也跟你无缘，就是这么简单。福的问题就是我们比较浮躁啊，我们做事比较浮躁，我们下结论比较快，比较浮躁，我们做很多东西都比较浮躁，结果做出来的东西都不像样啊，结果自己的情绪也不像样啊，结果自己下的判断的话常常都是错误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现在的东西，再加上属灵的青春期的话，我们基本上许多判断都是虚晃的不稳的，就像这个小老虎一样啊，我们基本上是属于发情期的小老虎，处处的啊，不是那个魔鬼像狮子随时都能出现，我们的小老虎随时要吞灭这种牧者的心啊，这样，所以你跟他说他不听的，他反的啊，这样，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重要的画面，大家记得这个预想，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你们要受教，因为你们生来应该受教，因为犯罪你们没有能力的，没有自己领悟能力，你们受教，因为很多捆绑你们要受教，因为很多邪说你们要受教，所以就像这个树一样，我们怎么样呢？要给它搭支架子，搭支架子，就好像我们当时那个谁啊，那些孩子们思维啊，还有那些孩子像牙一样，给那箍上牙，据说那箍上牙的话，那牙是很痛的，对不对？你弓上牙是很痛的，但是长出来就很好了，一辈子受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这种 boy， 就像这个小树苗一样。所以怎么办呢？每一个人都要有受教的心，而受教就意味着要给你搭上支架，不是要你乱跑乱说乱动，就是这样。所以你经过这个支架，慢慢的有几年你定了以后，这支架撤去怎么样呢？你就享受真自由，这就是耶稣说的在真理当中的真自由，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个人主义一种虚妄的绝对的自由。好，那我们自我省察，自我省察，我们要问三个问题，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何不受教，我为何不受教。那么五个方面，你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找啊，也可以从更广泛一点找，就是我是不是认识到我的本质的，我是一个被造的，本身就是一个容器，我要领受什么好的东西，我本身就要一生都要经过受教。所以有些神学家就认为在伊甸园里本身神要给啊、要给亚当要受教，要把他要把真正的很多东西要带给他，尤其生命树的东西要给他，把他吃了生命树本身就是领承接了神的最美好的这种受教祝福了，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所以他没有受教，所以他吃的只会受果子。那么当时受教的时候，实际上亚当是很单纯的，亚当是当时他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我们看他身体非常好，如果他接受生命的话他会永生，我们看他理性各个方面非常好，所以神代表的话他都可以命名的话，但是神要把整个宇宙大战各个方面他创造的奇妙的定律给他，他没有做。再有一点，灵命最美好的圣灵充满他也没有做，所以三个方面他都没有做，最终这三个方面他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到了十七八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牛顿他们兴起的时候，那些基督徒都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探讨神创造宇宙万有的这个定律，就会弥补 亚当犯罪以前没有学的那个功课，就神怎么创造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在圣经里不停的去聚会崇拜道德方面的东西，就会领受神在魂里面在道德方面给我们的领受，就是因就是亚当也没有领受那个东西。所以呢，人呢要不停的学科学，要不停的道德方面成圣，这样方面我们就可以弥补，哎，这个谁罪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阴影，是这样。所以我们为何不受教？大家思考这个东西，你到底是因为不明白自己被造器皿的本质呢，还是不知道罪已经使我们陷落很多东西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很多世俗的东西捆绑了呢，还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带有了很多很多的罪的捆绑，已经使我们不能够客观的判断，不能够客观的吸收，不能够整全的接纳，不能够谦虚的受益，不能够分辨好歹，这样东西。因为我们啊，现在这些东西我们有五个捆绑，就是悖逆的东西，就是完全回绝好的东西，同时呢狂的东西啊，不能谦虚领受的东西啊，同时欲的东西使我们很多东西啊已经没有真正的视野，真正的安心了，我们去抓的东西全是啊一些啊发自于欲望的东西，这样东西等等。第二个就是狂啊，就是被狂虚欲服，这五点被狂虚欲服，大家记着，在我身上反应是什么，你哪个方面表现的最强，那么在这个时段里面你哪个方面表现的最强，明白吧，你哪个方面表现最强，然后你就跟神回复。最后就思考一下的经文，思考一下这个经文，小组为你们去代思考这个经文。箴言书这样说，十二章一节，他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圣经谈的非常严厉啊，非常严厉，因为我们真正堕落了以后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很卑微了，我们说这个能力已经失去了99%了。为什么说99%了，就是你把现在的人最聪明的人，你把爱因斯坦叫过来啊，你说你预测一下啊，那这两个人结婚怎么样，他预测不了。你预测一下你明天遇上什么事，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你预测以后未来历史的归结是什么，爱因斯坦我不知道，他都会不知道。所以呢，就是无论是新加坡 ITE 的学生，最笨的 ITE 的一个学生，还有把爱因斯坦拿过来和比尔盖茨叫过来，你问他这些问题同样都是零蛋，同样都是零蛋。所以就告诉大家，我们在神的标准面前基本上都已经平面化了，没有什么差距了。所以你不要自卑，你也不要骄傲，明白吧，所以不要骄傲。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已经是降到了很卑的情况的。喜欢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知识什么，真知识，不是一些假的普通的知识，是真的东西。恨恶责备的，恨恶责备，责备的意思 punish， 就是不是一般的管教，是我们要逼你的管教，你恨恶这种责打的，你就是畜类，就是一个畜生。所以神的话说的非常非常绝对，非常深刻，非常美好，非常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谦虚受教，同时呢大家一定要乐于接受责罚，这就是一个智慧的人。否则的话你就是一个小女子小男人啊，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小畜生。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水准了，没有这个水准。神的话不是我的话，大家接受。好，感谢主，我们祷告。